好，这是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3章。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可以读完整本经文之后，如果你有就和合本圣经的话，和合本圣经上面这段经文上面应该有一个小的标题哈，这大概就是撒拉的死和埋葬，就是那个亚伯拉罕买坟地埋葬撒拉。但是呢，我们读完今天的经文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的重点内容哈，并不是撒拉的死和埋葬，因为关于撒拉的死，关于撒拉的死，也就是第一节经文和第二节经文，关于撒拉的埋葬呢，就是最后一节经文。实际上，中间的绝大多数内容是关于亚伯拉罕跟当地的在迦南地的赫人，然后就是说的三段谈话，他们彼此的彼此的讨论，然后彼此的谈判需要买一块地，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重点它不在于撒拉的死和埋葬，而重点在于是那块地那块地。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今天的经文呢，其实重点在于神是如何一步步带领亚伯拉罕来实现。神在他的身上的一个应许，神在实现神如何一步一步带领亚伯拉罕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我们可以稍微回忆一下回忆一下从12章开始，12章开始，对亚伯拉罕的开始的那个故事哈，我们从创世纪开始，亚伯拉罕的故事就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神刚开始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跟亚伯拉罕的立约的内容主要有两个内容，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段经文。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当中，有很多很多啊，很多处了，好几处记载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然后这是其中的一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做多国的父，我使你的后裔极其的繁多。就是说，你必定要生一个儿子，这是对他的后裔极其的繁多，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其中的一个内容。还有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赐给他迦南全地，就是说，我要将你现在所居的地，就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立约，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后裔，一部分是土地。关于后裔，我们在前2章的经文当中已经查过，就是神已经实现，至少这部分实现，开始让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下了以撒。那么对于土地呢？关于土地呢？神虽然跟亚伯拉罕多次立约，多次重复了这个立约，但是亚伯拉罕还没有看见他拥有任何的土地，连眼都没看到。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位守约的神、慈爱的神，借着撒拉的离世，借着撒拉的死去，将要赐给亚伯拉罕第一块的迦，在迦南的第一块土地。所以，我们回顾这整段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撒拉的离世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它是一个悲伤的事情，是一个悲痛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在这个悲痛的事情背后，却有神的美意。神要借着撒拉的离世，然后成全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将迦南的土地赐给他，至少第一步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关于今天的经文的内容呢，然后我们还是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经文的内容一个结构哈，它的一个结构其实比较清楚，比较简单。首先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就是。介绍一下撒拉的年纪，然后撒拉的死和亚伯拉罕的哀悼，然后最后两节呢就是埋葬撒拉，而中间的一大部分呢，实际上就是关于对墓地的谈判，总共分为三部分的谈判，就是说第一部分是在于第3节到第6节亚伯拉罕最初的一个请求，然后赫人的答复，然后第二部分就是第7到第11节，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二次请求。然后以弗伦的答复就是要把地送给亚伯拉罕，然后最后一次对话呢，就是第3次对话，就是亚伯拉罕提出要用钱买下来， 然后以弗伦呢就给了一个价格。所以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三段对话，然后接着就是亚伯拉罕付钱，土地的转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整段的经文它的结构还是很清晰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先一节一节的对这段经文做一个大概的分析，然后大概的简介。我们可以回到经文，首先第一节开始，这里面说到萨拉享受127岁。这里面首先圣经首先介绍了萨拉的年龄啊，127岁。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以撒应该是37岁了哈，以撒应该是37岁，因为萨拉应该是在90岁的时候，萨拉应该9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所以这时候以撒应该在37岁。你知道的是，萨拉死的时候，以撒还是没有结婚的，没有结婚，就37岁了还没有结婚。等萨拉死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亚伯拉罕才在那个他的老家给他找了一个妻子哈。所以对于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应该还需要有耐心。应该以撒37岁了还没有结婚，最后他也是等到神给他赐的美好的婚姻哈。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啊，这里面圣经提到萨拉的一生的年龄是127岁，实际上这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记录女性的寿命，就是说我们在圣经当中找不到第二处记录女性的寿命，这是唯一的一处记录女性的一个寿命。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夏娃的年龄，我们也甚至也不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年龄但是圣经记录了萨拉的年纪。所以这也说明实际上萨拉在圣经当中是一个是挺重要的，是挺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是圣经当中的一个重要性。从这里开始，第一节经文介绍萨拉107岁，然后他就死了。然后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盖棺定论嘛，就是说人死了之后要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评定。所以我们也不妨回顾一下萨拉的一生哈，关于萨拉的一生，然后我们关于萨拉的一生，他其实上一直以来都是在跟随着亚伯拉罕。在他的一生当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他从创世纪第12章的时候开始，他随同亚伯拉罕一起，亚伯拉罕他听从了神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所要你指示的地方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萨拉她是跟着丈夫一起，就是说，亚伯拉罕去哪，她也去哪。亚伯拉罕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当然萨拉也是同样的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从圣经刚开始介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萨拉就跟着丈夫，相当于可以说是同甘共苦，然后离开了本地的地方。然后其中呢，他们离开本地之后，他们两次遭遇饥荒，两次遭遇饥荒呢，她都跟她的丈夫亚伯拉罕一起逃难。然后呢，在这两次逃难的过程当中呢，亚伯拉罕为了保命，亚伯拉罕为了保命，甘愿让萨拉称亚伯拉罕为哥哥哈，所以萨拉他其中有两次被抢，分别是在创世纪的第12章和第20章。当然在这期间，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说，因为四王跟五王征战啊，罗德被抢，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带着他全家的壮丁，让300多个壮丁，然后一起去跟四王征战然后又为了把罗德给救回来。这个时候当然是亚伯拉罕带着他家的几百个壮丁去征战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带着萨拉应该是在家里等的。所以这个时候萨拉的心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可能是在家里面会为他的丈夫担心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也是他虽然圣经中没有提到萨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可以推断一下这段事情对萨拉来说也是他一生当中比较重要的点之一。好，然后其中有一个对于萨拉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的软弱，就萨拉海因的软弱，他把下甲赐给了亚伯拉罕为妾，然后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然后最终呢，也是因为他的因为他的信心，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最终得到了祝福，以撒的出生。所以最终是在127岁的时候萨拉去世。所以你回顾整个萨拉的一生，其实萨拉总体来说，她是丈夫的一个帮助者，可以说是萨拉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帮助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从圣经，特别在新约当中，有很多对萨拉很正面的一个评价。我们可以读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11节这里说的，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是可信的。所以这里面也说到，萨拉之所以能够怀孕，然后生出以撒，其实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与亚伯，其实萨拉与亚伯拉罕同被视为一个信心的榜样。在这里面说到，因着信也这当然是指萨拉哈，因着信，萨拉的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就是他以为神是可信的，所以这里面说到，其实萨拉的信心也是很大的。当然了，在那个彼得前书里面说到，萨拉更是我们当今他以后姊妹们顺服他们丈夫应当学习的榜样。关于这点，我们在上次的查经当中也提到过这一点。就是说，彼得在这里面说到，只要里面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的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在圣经当中，神把撒拉称为神把撒拉作为所有做妻子的一个榜样。所以这对萨拉来说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很高的一个评价。但是呢，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有这么一位好的妻子，这么一个顺服的妻子，这么一位得力的助手，如今他就去世了，他要离世了。然后我们回到圣经创世记，然后萨拉是在迦南地的就是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亚伯拉罕极其的悲伤。所以，关于萨拉的去世的经文只有这两节经文，剩下的大部分内容记述就是亚伯拉罕为萨拉的安葬和购买坟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说，在剩下经文当中，关于亚伯拉罕为萨拉构筑坟地，这才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因为在这一章里面，神要开始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一个实现就是他要将迦南地的土地。至少其中一部分赐给亚伯拉罕。当我们去读《创世纪》关于亚伯拉罕一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条主线就一直贯穿着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的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神要将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然后，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段，圣经《创世纪》关于对迦南地的应许的一个经文哈，我大概找出了这一些经文，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到创世纪23章这里面为止，这段经文当中我可以发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这个迦南地的应许，一直是贯穿于亚伯拉罕的一生的。从12章第7节开始，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第十三章15节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15章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17章第8节说：“我要将你现在所居住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从整个创世纪来说，神有一个主线， 就是神要把这个迦南全地赐给亚伯拉罕，但是呢，神的实现也，神所的应许是一步一步实现，并不是立刻就给他的。所以，一直来到今天的这段经文，23章开始，从第三节到第四节，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在这里面说，我在你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给我在这里给我一块地，好埋葬我的死人，直到他不在我眼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直到撒拉去世的时候，他还没有一块地，他还没有一块地，他还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就是神给他的应许实现。我们知道对于常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知道常人来说，其实对于那个中东的那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人也是一样，就是人就会讲究落叶归根嘛，是。其实亚伯拉罕他是从那个乌尔那个地方出来是吧？乌尔那个地方出来，然后他现在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是作为寄居的，结果他们撒拉死了之后呢，他并没有要把他的妻子埋葬他的老家，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想要在迦南这个地方买一块地埋葬。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然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因为他知道神要将。把亚伯拉罕从乌尔的地方带出来，然后，将要把迦南全地赐给他。他知道神要使他能够定居在迦南全地，迦南这个地方将要作为亚伯拉罕他子子孙孙的后裔，子子孙孙的一个基业。所以呢，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一定要把撒拉埋葬在迦南这个地方。同时呢，亚伯拉罕也知道他自己将来也要埋在这个地方，所以实际上他开始要跟当住在那里的赫人要一块地的时候，要块地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对神的信心的一个表现。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关于从第三节到第15节呢，是亚伯拉罕跟赫人之间的一个谈判。我们刚才大概介绍了他这个谈判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每一次亚伯拉罕都会提出一个提议，然后赫人呢。都会以正面的方式来回答亚伯拉罕。看起来每一次亚伯拉罕的提议呢，赫人都是接受的，都是给一个正面的回答。但是呢，他至少在前两次的那个赫人的对亚伯拉罕的回应当中，并不是完全满足了亚伯拉罕的一个诉求。首先，亚伯拉罕问赫人你是否可以给我一块地？第三节里面说你是否给我一块地，让我可以埋葬我的死人？然后紧接着，然后亚伯拉罕又问他是否可以买下赫人以弗伦的山洞？最后，当要把山洞送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坚持要买下来。”这是亚伯拉罕跟赫人之间的三段的谈判。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两段经文，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住在赫人当中，关于赫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赫人其实就是赫的后代，我们然后赫是谁呢？赫是西顿的儿子，西顿是谁呢？西顿就是迦南的儿子，所以呢，就是说，赫实际上这个人赫他是那个迦南的孙子，而赫人呢就是赫的后代，所以呢，他们都是迦南的后裔啊，都迦南后裔住在迦南这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地人，是寄居的。”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来陈述了自己的一个处境，也说明了自己的一个需要，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寄居的，我没有任何土地，我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任何坟地可以来埋葬我的妻子。然后，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面，他在赫人面前祈求，就说：“求你们给我一块地，让撒拉的尸体不要一直躺在我的面前啊。”这时候，亚伯拉罕在这向赫人他们表现出了一个自己所处的一个很悲惨、很软弱的一个局面。所以，对于正常人来，对于一个正常来说正常来说，对于任何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应该都不会拒绝亚伯拉罕的请求。从第5节到第6节这里面可以看到，赫人当然也是很热情的答应了亚伯拉罕的请求。而且表现出了很大的一个礼貌。他这里面说，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哈。”这里面说的“我主”哈，并不是，并不是。后来那个我们可以看， 多次那个赫人都对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这个我主并不是说指那个亚伯拉罕是他们的主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尊敬的一个称呼，相当于一个尊称了，是一个礼貌的一个表现。然后赫人对他会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他说，当他提到那个亚伯拉罕是一个尊大的王子的时候，就是说，你在我们当中，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寄居的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寄居的人，也没那么可怜。然后你在我们当中是一个王子，当中是一个王子。其实那个王子在当时那个时代当中，实际上是指的是一种一个部落的首领，一个部落的首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们家壮丁还是很多的，好几百人。他当然可以成为一个至少一个部落的一个首领，而且当说你是我们当中的一个王子，就是你是我们当中部落中的一份子，就是说表面上声称你不是一个简单的聚居的人，你是我们当中表现说你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所以呢，你这样跟我们当地的那个首领差不多，都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所以呢，既然你是我们当中的首领之一呢，那么我会答应你的需求。所以你可以随便在我们这里面挑选最好的坟墓，随便挑哪块地，就只管去埋葬你的死人就可以了。看起来赫人非常热情的来答应了亚伯拉罕的需求但是呢，我们知道允许埋葬萨拉，找一块地方埋葬萨拉，只是亚伯拉罕诉求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其实亚伯拉罕要求的不仅仅是借用或使用他们一个坟墓把萨拉给埋了，他的要求是，我需要一块地。你们发现，在于第四节里面说得很清楚，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就是说他需要一块地。虽然赫人对亚伯拉罕的回应非常礼貌，也非常正面，也非常积极。但是可以看出来，他们还是把亚伯拉罕当做一个外地人，当做一个寄居的，只是对他很客气，说作为一个客，对于一个很对于一个客人很客气的那个说法来说，我们这个地方你们可以随便用，不用客气，我们的地你可以随便用。但是呢，并没有提出来说把其中的一块地的所有权转让给亚伯拉罕，所以这个是不符合亚伯拉罕最初的诉求的，也不符合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的一个回应。所以亚伯拉罕看到这种情况，就接着跟那个赫人来谈判。所以从第七节开始，亚伯拉罕看到赫人并没有完全满足他自己的要求，所以他接下来就站了起来，就代表他们之前是坐着一起谈判的。现在呢，亚伯拉罕站了起来，然后对那里的人下拜。像这里面的下拜这里面的下拜并不是指那个敬拜和跪拜的意思，这是一个相当于差不多像是类似于鞠躬啊，或者是行礼的一个意思，就他行了一个礼，表示一下客气，表示客气。就是亚伯拉罕站起来向他们行礼，表示对他们尊重。然后这里面说，当然向那地的人赫人下拜哈，就是对那地的人赫人下拜。当然这里面的赫人，当时在亚伯拉罕面前的那些赫人，肯定不是指当时那个住在那个迦南地的所有的赫人啊。应该是当地都有一定的身份、一定的名望的人。我们在后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在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的时候，亚伯拉罕赫人他们是在那个城门口哈。当你可以在城门口一起来谈论事情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城里面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的人。所以。跟亚伯拉罕一起谈判的这些赫人，他们是属于这个城里的一个比较上层的人物，也是这个城的一个领导者，他们是这个相当于可以说是这一个城市的拥有者或者土地的拥有者，所以他跟亚伯拉罕这个寄居者成为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赫人拥有这片土地，而亚伯拉罕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向他们去购买一块土地，所以紧接着。亚伯拉罕再次请求赫人将一块地赐给他们，但亚伯拉罕在请求将不是不是赐给他卖给他们， 然后再次请求啊，当亚伯拉罕再次请求让赫人卖给他们一块土地的时候，他也是建立在赫人对他们的刚开始赫人对他们的一个承诺上面，赫人对他们一个回答上面。刚刚因为赫人对亚伯拉罕说，我们当中不会有人不同意你在我们当中买张萨拉，就是说赫人刚刚回答他，赫人刚刚承诺他。你可以随便的在我们当中选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哪个地方都可以，只要你喜欢，你就可以选来去买张沙拉。我们没有人不会不同意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在得到这样一个回答之后呢，亚伯拉罕就说：“如果你们真的同意的话，如果你真的同意我随便选的话，那么我就选了，就是说以弗仑那块地，以弗仑田头上那个麦比拉洞给我。”我就想要那块地，但是呢，你可以把那块地啊，按照足价卖给我，可以做我在中间的分地。就是说我要把那块地给买下来。你既然让我随便选，那我就选了这个地，然后你就卖给我就好了。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面再次强调了一点，就是说我要的不仅仅是要埋葬撒拉，我要的是希望可以拥有一片土地，但是刚刚赫人在回答。第一次回答亚伯拉罕的请求当中呢，赫人他是漏掉了这一点的，可能是故意漏掉了这一点，没有说到你可以拥有这块地，你就随便选一块地埋葬撒拉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从第10节开始，你发现这个以弗仑哈，这个一个以弗仁这个就是这个洞的一个主人，他当时就在这些人当中的，这样当中，所以那个赫人啊。这个赫人以弗仁马上也以一个很礼貌、很热情的方式回应了亚伯拉罕，所以他看到，当他看到亚伯拉罕是对他的那块地感兴趣的时候，他就在城门口当着众人的面说：“我要把地送给你，我要把地送给亚伯拉罕。”其实，在城门口，其实不仅仅在圣经当中，特别在旧约当中说到城门口的时候说到城不仅仅是指的那个地方是在城门口那个地方，而是通常来说，当圣经说到城门的时候，城门出入的时候，城门口的时候，它通常是一个术语，这个术语就是说，因为是指在城市那个城的长老面前做一个见证，因为当时。在就业时候，当时那个一般一个城中的长老，一般都是在城门那个地方来处理法律事务的。所以以弗仁在城中的长老和众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当然，这里面的我主也是表示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尊敬，说我在我的同族面前做见证，我要把这块地和田里面这块田哈、啊、这块田和田里面的那个洞，对吧？那个山洞都给你，我送给你，不要钱，送给你不要钱。实际上，以弗仁在这里面的意思还跟之前赫人他们第一次回答亚伯拉罕的意思其实差不多。就说你，如果你想要对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埋葬撒拉的话，你尽管埋葬就好了。你可以使用我的坟墓，你可以使用我坟墓，就是说，你可以随便选，可以随便选。然后，既然你选中了，我以弗仁可能意思就，既然你选中了我拥有这块地，那你就用了，那你用就好了，不用买，不用买。然后你就直接埋就好了，然后随便，然后，所以以弗仁他这么回答的一个意思，一个潜在的意思就是说，我并没有打算我要永久的出售我这块地，相反的，我可以把这块地送给你。当然了，我们知道，如果相对于出售，相对于拿到那个售价，白白的使用别人的土地，你肯定是要付出一些义务的，付出一些代价的。我们知道，中国也有俗话了。中国有俗话就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是吧？就是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亚伯拉罕接受了以弗仁的田地和山洞做完礼物的话，那么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拥有这块地，或者他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欠以弗仁什么东西，或者将来以弗仁可能会把这个地再回收。因为毕竟没有卖出去嘛，而且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他仍然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寄居者，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拥有这块地，只是别人送给你，让你可以用啊。 而且呢，他如果真的是他接受了伊夫伦的这样一个赠与的话，那么那萨拉呢，还是埋葬在别人的地盘，将来伊夫伦会不会反悔也不知道。所以亚伯拉罕他并不是想接受伊夫伦的赠与，他还是想要把地买下来，他不在乎花费多少代价，他一定要把地买下来。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也是他对神给他的应许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所以呢，我们接着看接下来的经文，是在以赛亚的第13节。所以亚伯拉罕再次的向那个地人下拜，当然这还是那个鞠躬行礼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些众人面前对以弗人说：“我要把田地的价格给你，我把田地价格求你收下。”这里亚伯拉罕坚持要付钱，而且亚伯拉罕也是在众人面前。在众人在当地有名望的人和长老面前做了见证，所以亚伯拉罕他要买这块地，他要买把这个所有权给买下来，用钱买下来这件事情是有证人的，是有人来证明的。所以从14节到第15节，那个以弗伦在亚伯拉罕的再要求下哈，他就说那就400舍克勒银子吧，接着他就那个。加了一句，就是说这个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跟我都是这么有钱的人，我们都非常有钱，你是有钱人，我也是有钱人，然后在我们中间这块田也就是400舍克勒，400舍克勒的田一个财产根本不算个事情。我们中间的事情，你跟我这么有地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之间，那个钱还算什么事情吗？这是钱的问题吗？这不是钱的问题一个小意思吧。然后就叫大概意思就是说，这块田嘛，也就是400舍克勒，然后就当我送给你的礼物吧，你不用有什么约束，你就安心的收下吧。所以他说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就400块钱吧，无所谓了。你看到这个以弗伦这个回答哈。看起来好像400舍克勒是一笔很小很小很小的钱，好像按照他的口气来说，好像以弗伦跟以弗伦送给亚伯拉罕这块地也没什么区别了，好像以弗伦收400舍克勒银子就是稍微意思一下，稍微意思意思，然后并不算什么，其实400舍克勒不是一笔小钱，是一笔很大很大的钱，很大的钱。当然了，圣经在这里面没有明确，就在创世纪里面没有明确的说这块地到底值多少钱，到底值不值400舍克勒，我们没有最直接的证据，我们没有，圣经也没有明确说以弗伦到底有没有敲竹杠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一个推论哈，以弗伦他实际上是宰了亚伯拉罕一大笔钱的。首先我们可以从这段，我们有几个理由。首先，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发现，赫人包括以弗伦，他们本来是不想把那个地的所有权出售给亚伯拉罕这个寄居者的，他们不想。后来，被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坚持之下要售出的时候呢，以弗伦肯定是想要多收一笔的，因为他不想卖嘛，他肯定要多收一笔的。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但第二，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一系列的坚持来看，亚伯拉罕他是不想占便宜的，他是不想占便宜，他的目的一定是要合法合理的，在自己没有任何理亏的情况下，他要买下这块地。所以，当那个赫人跟以弗伦他们要把这个地送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接受的。如果真的像以弗伦所说，这个地差不多，就是给你了。然后这个400舍克勒就是意思意思的话，那么亚伯拉罕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说了，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个第10节的经文第9节的经文，他说了，你要按照逐价卖给我，要把按照逐价卖给我，所以亚伯拉罕他的意思很清楚，他一定要用逐价买下这块地，这样。他才能从众人面前，在长老面前能够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说他是合理合法的拥有这块土地，并没有占便宜。 所以这是一些推论。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一块地到底该值多少钱？我们找两节经文。所以，我们首先可以看第一节处经文，就在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当时王那个这个王就是大卫王哈，大卫王他要要买一块禾场为神那个建祭坛的时候，当时他要跟那个亚劳拿说，我要把这个地，我买地。亚劳拿就跟他说，你直接用就好了啊，不要钱。这个时候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须要按照价值向你买。所以这个时候大卫王也没有占亚劳拿的便宜的，就是我必须要按照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所以他用了多少钱呢？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和牛，所以一个很大的禾场还有里面的牛加一起也就值50舍克勒，而且这你要知道，那个大卫跟那个亚伯拉罕的年代相比差了大概1000年，这1000年之后哈、啊，我虽然在古代的时候经济发展那个比较慢。它的那个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快，但是总体来说，社会在发展，那个总之总是有通货膨胀的。而且1000年之后啊，然后大卫用50舍克勒就买了禾场和牛。其实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那个32章第9节里面说到，我便向我的叔叔儿子亚拿面买了亚突拿的那块地，平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就是这里面一块地哈，也就17舍克勒。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推论，当时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他买那个地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作为坟地，里面就而且那个地它也不是全都能用的，里面还有一个洞，山洞，那个山洞呢，它是不能放牧，也不能种地的，所以它那个地也不会特别特别大，所以那个以弗伦跟亚伯拉罕要了400舍克勒银子，肯定是。大大超出了，当然他说那个地本身的价值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论。实际上，这个以弗伦他是那个宰了亚伯拉罕一笔的。
这块地的大小有区分吗？还是说一块地就是固定的大小？
他那个应该是有区分的，有区分的。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就证明这块地到底跟别的地到底有多大哈。这个多大？但是来说，你想那个在耶利米书的时候，在那个大卫的那个时候，他是买了一块禾场，还有牛，花了一块禾场一个牛花了50，然后在耶利米书他们买了一块地，一块地也不会太小，然后花了17。那在这里面你亚伯拉罕买了有多大一块地啊？然后需要400，就是说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虽然
那
我们没
他
有，
是不是考虑到他的基业，他的族人是要住在他的地里面的，而不是说住在，就是说这个城市里面，就不是他自己盖房子自己住，而是他的族人都生活在里面。
不是他这个是用来做墓地的，他不是那个不是在里面做尝试的，而且当然你就是说你这么分析它是有道理的。刚才我也说就是说这个。这个推论只是一个猜测，只是一个猜测。然后他是很有可能，就是说很有可能他是付了很大的价格，而且呢，即便没有付出超过这个洞的价格，亚伯拉罕也一定是按照足价买的，一定是按照足价买的。然后亚伯拉罕不可能是占那个以弗伦的便宜的。所以当以弗伦说这个400舍克勒的银子的一块钱，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明显是不符合那个事实的。
这个地方我有问题，因为你看我们中国的古人和我们现代人这种心理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古人他就是有这种好侠之气，所以就是我们不可以用现代人这个心理和社会经济结构来揣测这古人说话的这个时候的心理和他打的这个算盘。我觉得就是善意的去看，其实就是他们两个就算是朋友，就像这样读的话，我会觉得比较顺一点。但如果说真的是有什么的话，那圣经应该在后面有所标注。那后面有没有标注呢？
对的，你说的是对的。然后在这里面，圣经实际上的确没有标注，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在我来说，我说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推测，是一个推测。就是当然就是说， 我同意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然后，我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因为第一，亚伯拉罕他一定是要，按照出价买下来，就是说这块地，他亚伯拉罕一定是没有占便宜的，一定是没有占便宜。然后，因为他要把这个地按照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的方式，合理合法的要把这个地的所有权买下来。所以呢，紧接着开始，当以弗伦，然后提出了400块钱、400舍克的银子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并没有争辩，他也没有没有讨价还价，直接就同意了这个价格，把那个银子给了以弗伦。所以，因为对亚伯拉罕来说，他买这块地关键不是地的价格，而是他一定要拿到地的所有权。无论这个400舍克勒到底是不是超出了这个地的价格，这个不是重要的，他是一定要拿到这个所有权，即便付上更高的代价也没有关系。所以在这里面，当以弗伦说好之后呢，亚伯拉罕就马上答应下来，然后所以紧接着。亚伯拉罕的众人的一个就长老的见证下，把400舍克勒给了以弗伦，然后就拿到了这块地。所以这个是从现在开始哈，从现在开始才是亚伯拉罕在领受了神的应许的很多年之后，才真正在迦南拿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然后接下来的经文从17节到第20节，这里面就圣经的很精确的记载了亚伯拉罕跟赫人之间的一些交易哈。包括田的位置，包括田的位置，周边的财产，包括买主和卖主，包括见证人，都有很详细的记录。然后在最后20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完成了交易之后呢，就把萨拉埋在那里。从此，从现在开始，亚伯拉罕可以说他在迦南地不再是寄居地了，他也是至少他是拥有了自己的一块地。所以可见，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一个土地之约，从这里开始初步的实现了。虽然他没有把全，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神给亚伯拉罕一个约定，就是把迦南的全地都赐给迦南全地都赐给亚伯拉罕。但是呢，在这里至少已经初步实现了一部分，至少开了一个头。相比于在那个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寄居的，是外人，求你给我一块地。”但是什么都没有，在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了一个相当于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正如21章，以撒的出生让亚伯拉罕从一个没有儿子的人成了一个有儿子的人。现在因为撒拉的去世，然后。亚伯拉罕从一个没有任何土地的人，到有了一块土地，所以一定会让亚伯拉罕更加的赞美神。然后，这相当于是一个神给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一个应许的一个开端开始。后来，我们可以从俯视一下这个，我们就是不是俯视，就是我们可以浏览一下整个旧约的经文，可以发现，从摩西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再到约书亚。开始在攻打，就是说在迦南地的人，把十二支派把地分给十二支派为业，然后开始真正的实现了，就是说将整个迦南地赐给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也可以发现，神真的是信实的。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都在一步一步慢慢的实现。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哈，快速的过一遍圣经的一些相关经文，我们看神的应许到底是如何从亚伯拉罕买这个山洞开始，一步一步实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从23章，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神亚伯拉罕买到了这块地，然后首先把撒拉埋葬了这个山洞里面，接着在创世纪的第25章。第9到第10节，这里面说的，当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拿洞里。这个洞就是在麦黎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 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都葬在那里。所以这是亚伯拉罕葬在那里。所以在其实以后呢，其实那个以撒也是葬在那里。当然了，这里面我们圣经没有记载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并没有在这块田里，只是以撒在那里。然后在创世纪的第49章第29到32节里面说到，这他要嘱咐他们说，这个他就是雅各，雅各又嘱咐他们说，我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处，就是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你会发现其实一直到那个这个时候，到雅各这个时候开始他们所拥有的也还是仅仅在那个迦南地所拥有的也仅仅就是那块田和其中的洞，田里面的洞，所以呢他们只能把那个作为坟地，所以他们在所谓的迦南全地仍然没有实现。所以当创世纪第50章第24节里面说，当约瑟死的时候，他对他的兄弟们说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说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像约瑟约瑟死的时候最终约瑟也是埋葬在那块地。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到约瑟，他们这几代人呢最终都是要埋在那个亚伯拉罕所买的这块地的。但是一直到约瑟的时候，一直到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他们这一个家族所拥有的地还是仅仅就是那个他们向赫人以弗伦所买的那块地，仅仅就是那一个洞，一个田一个洞所以他们对于神对他们的一个应许，迦南全地都赐给他们，仍然没有实现。所以呢紧接着我们可以看我们紧接着插播一段经文，是在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第9到14节，这是我们前年了对吧，前年那个所查的希伯来书的经文。然后这里面其中说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就是以撒雅各，然后包括约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所以说这句话人表明自己要找个家乡，就是说一直到约瑟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并没有得到迦南全地，但是他们都有一颗信心，说他们一定要回到神所赐给他们那块地，埋在那里面。当然这里面他的应许这些人的信心应许不仅仅是拥有迦南全地，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有个信心要等候一位天上的城。我们在第10节里面说到，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是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在这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里面提到，当时以撒雅各他们所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看到神的应许实现，但是呢他们对神有一颗很大的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定实现。所以他们还没有得到所应许，却从远处看见了神必定会应许。那么从约瑟之后的400年以后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的后裔等了400年，然后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里面说到，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泊山去，在摩亚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所以摩400年之后，摩西终于带着以色列人，然后从埃及地出来，然后可以来到了迦南地的那个眼前，可以看到了迦南地，终于看到神所赐给他们迦南地。所以约书亚记这里面说到，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 话一句就没有落空，都一样啊。所以神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一句没有落空，都一样。所以呢，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整个迦南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购买，就是说一个坟地开始，购买就亚伯拉罕购买坟地埋葬撒拉的坟地开始，这地呢，日后变成了自亚伯拉罕自己的，以撒、利百加、雅各、利亚，包括约瑟的安葬的墓地。所以据听说哈，据听说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据听说，在以色列这个墓地哈，现在还在，成为也是一个旅游观光的一个地方了。就是说，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以色列看一看。不知道，声称是还就是那块埋葬亚伯拉罕的地，我们具体是真是假我也不清楚，但是希望它是真的。但是我们相信，具体他们以色列声称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相信就是说按照圣经记载，在以色列里面一定是有一块地在那里面，是曾经是亚伯拉罕他埋葬撒拉的地方，是亚伯拉罕他的儿子埋葬他自己的地方，然后那块地也见证了神的信实，也见证了神的应许。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本来是以亚伯拉罕最爱的妻子撒拉离世开始，本来是一个悲伤的事情，但是却以神跟亚伯拉罕之间所立约的一个实现，一个应许的实现为告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无论是悲伤的事情还是欢喜的事情，一切都有神的美意。神能够用一切的事情来应许他所成就的，来成就他所应许的事情。当然了，除了神赐给迦南地作为亚伯拉罕的祝福之外，到了神赐给亚伯拉罕这个地土地之地完全成就之时，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今天所有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属灵后裔的人，也将在这个约当有份。所以神应许将那个神的城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福给万民。所以当我们在查考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这里面说到很清楚，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福给地上的万国。耶稣基督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我们今天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这里面圣经里面说到，你们加拉太书里面说到，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的，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圣经给我们很清晰很清楚的一个结构，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关系。神首先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给他的后裔一个应许，而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我们今天因受洗因信耶稣基督因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的人，我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按照神的应许承受产业的。因为在这里面有个经文，就是罗马书四章第十三节里面说到，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世界，不是因着律法，而是因信而得的义。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因为相信神的话，相信主耶稣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必承受这个世界，不是因着律法，而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通过信我们可以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必承受地土。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承受地土的人不仅仅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不仅仅是犹太民族，而是所有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属灵后裔的人。所以圣经也跟我们应许说，我们照着神的应许，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而我们有这样一个应许呢，一个原因是耶稣曾经在耶稣也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教导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 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很美好的应许，他现在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也必再来接我们到那里去。他为我们预备一个天上的城，也是当初亚伯拉罕，也是当初以撒、雅各他们所盼望的那座城。耶稣在哪里，叫我们在哪里。在启示录当中给我们很清楚的描述，很清楚的一个盼望，可以看见就是将来天上的城是什么样的。看看启示录21:1-10里面说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里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请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应许。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从整个圣经当中，整个圣经的启示，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启示当中，神的拯救、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它这个脉络都是很清楚的。他从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开始，从因借着撒拉的去世赐给亚伯拉罕在迦南的第一块地开始他就一路引导着这个历史，一路引导着一路将他的救恩能够一路引导着他自己的子民，然后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属耶稣基督，然后将这样一个属天的恩典、美好的恩典赐给所有因信主耶稣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属灵后裔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盼望。就像当初，虽然这样一个盼望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就像当初以撒、雅各、约瑟他们也没有看到神的应许在他们身上完全实现一样，但是呢他们有一颗信心，他们从远处看见了神的城，远处看见了天上的城，远处看见了神的应许。我们今天也应该一样，我们虽然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城，神给我们一个天上的城，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基业，永远居住，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应当像圣经所记载的那些属灵伟人一样，信心伟人一样，我们应当从远处看见神所给我们应许的必定要成就，必定要成就。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功课后，给我们一个应用，就是我们不用惧怕现在这个世界。我就像亚伯拉罕他当时在住在以寄居的身份居住在迦南地的时候，他有一个信心，他觉得神必定会将那个永恒的福业赐给他。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居住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暂居，但是神必定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基业，在天上的基业能够赐给我们。我们不用害怕这个世界，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周围有多么糟糕的事情发生，就是无论我们周围有多么糟糕的事情发生，无论我们周围有多么令人伤痛的事情发生，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就像神借着撒拉的死这样一个悲痛的事情，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坏的事情，赐给亚伯拉罕第一块地一样，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也能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坏事情变成好事，因为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神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也相信我们有一个永存的基业在天上，这是任何作恶的人，任何与神为敌的人，任何的恶者都不能够夺取的祝福。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我们这样一个盼望，我们有这样一个确据在我们的心里，就像一个确据在我们心里，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基业，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是任何人都夺不去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欢喜快乐的，然后还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工，欢喜快乐的事情上做凡事都像为主做的一样的一个心里的一个确据，因为神给我们应许任何人都夺不去。好，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然后下面还有一段时间，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分享，或者有什么补充。
我很好奇，就是不单是他对这个就是商业上的他要这块地的他的一个态度表现，就是 他跟神之间，神许诺他弟的时候，亚伯拉罕的这个反应，我觉得他也是，就是说一贯的有这种，就是他的商业的涵养和他的信用。因为神多次就跟他说，我把迦南这块地赐给你，然后你看亚伯拉罕的表现，他没有就说没有像什么电视剧里面那种跪下来说吾皇万岁万岁，他也是很礼貌的，比如说神说我赐给你，那神就在当地，他就在当地就给神筑了一座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说他开了一个很好的典范，为他的族人。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你如果查经文的话，每一次你就是你前面其实最开始那张经文不是说神将迦南这块地赐给他吗？你有多处经文，但是如果你追踪那经文后面亚伯拉罕对神的这个应许的回应的话，你会发现他在那里面也表现出了充分的这种。就像今天经文当中的那种商业信仰一样，就是他不会就是说去白占这个便宜，就是这是可预见的，对。
那个，对，你，我大概明白你意思。这个，对，神亚伯拉罕他是，当然要每次神给他应许之后，他必定要对神的那个应许有一个回应。他的回应就是建个祭坛嘛，感谢神嘛，感谢神。然后，当然了，这个不能说他不占，不是白占便宜，他是做事情，为神做献祭坛，然后赚祭坛，然后向神献祭感谢神，但这个不能说，我
就
觉
是
得。
我可能说的不对，就是说我关系前后顺序说反了。其实他就是说，他对神的这个关系，他以这个为标准来待人接物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今天查的经文，他的这些表现是可以预判到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今天没有提这一点，因为它跟经文的那个主旨不是这么强的关系嘛。因为你可以发现，亚伯拉罕在当地很受尊重嘛，很受尊重，所以那个他一定是在那个弟兄面前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的，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然后在众人面前做一个好的见证。
如果我问一个夸张点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之后的以色列人拿回这块地，不是通过这么和平的方法吗？
这个我不知道。然后，他肯定有一个信心，这个地一定会给他的后裔。但是具体用方式，亚伯拉罕他未必清楚，亚伯拉罕未必清楚，甚至在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也未必清楚，因为只是到了那个，到了迦南那个地方的时候，神才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你们需要怎么做，需要怎么做。然后，这个时候有信心的人才会顺服神的带领，然后一步一步顺着神的带领来去将这个迦南地给他夺过来。你会发现，实际上他跟亚伯拉罕，他其中，400年之后，以色列人去攻打迦南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去买地的时候，他里面是有一定的相通之处的，因为亚伯拉罕知道这块地是要赐给他，但是亚伯拉罕也并没有什么都没做，他是要花代价，他也是花了代价把这个地买下来，把这个买下来，作为他对神的应许的一个回应。而当时，当神要把那个，当400年之后，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也不是以色列人去了之后直接就能进去的，神也要求以色列人去付出代价，你需要去征战，需要去征，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顺着你的话，我就接着问了，就是神最终的这个计划，也不能说最终计划，就是说在400年后的这个计划是让以色列人通过征战将这个地夺出来的。那亚伯拉罕当时所做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亚伯拉罕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属于就是说神对他的一个指引？
我相信他是这个圣经没有直接明确说这个神明确 明确啊，给他一个清楚的指示，你要把那个地买下来。但是我相信他是，基于对神的认识，基于对神的顺服啊，他做出的一个符合神旨意的事情。
助理，我有一个问题。这次他做的这个事情是符合神的旨意，但是他自发的，就是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赐要应许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他还不知道要什么样的方式赐给他，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掏钱买了那么一块儿，这件事情就让我想起来之前。那个以实玛利出生的这个事情，就是神要赐给他后代，然后，然后他没等到那个应许那后代到来，然后他也是就是自作主张，跟这个夏甲生了一个，然后当然前一个这事情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神当时应许他是跟萨拉的这个的后代，但他在当时也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当时做的那个事情，在礼法上面把萨拉的这个使女寄给他，然后生的孩子算萨拉的这个事情好像在人的传统上好像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神对这两件事情的态度好像就非常的不一样，就后面的这个，
这个其实说，我的看法，它是有好，就是好，有几个地方嘛，有几个点。然后首先虽然当时在古代，包括到后来的什么所罗门、以色列，所罗门、大卫他们都是娶了不止一个妻子。其实我相信，作为亚伯拉罕，他实际上应该是清楚的，他应该清楚知道。那个神对婚姻的态度是什么？他应该清楚。虽然当时文化上的那个，当时文化上的那个习俗不一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确实像你说的，然后神给他的一个很清楚的带领，就是亚伯拉罕，跟萨拉他们要有一个孩子，但是呢，当时他们因为一些侥幸，这是神不喜悦他们地方的一点。然后至于今天这段经文哈，所以今天的经文跟他之前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有哪点不一样？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萨拉已经怎么说呢？萨拉已经去世了，他已经去世了。他萨拉那个时候去世，他必须要把萨拉埋葬在那个迦南地，必须要埋在迦南地。然后那个迦南地。他因为是神的应许嘛，就是说你这个将来你是作为迦南地的主人，他肯定是不会把撒拉放到屋外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为了就是说拿到一个就是说将来自己的一个就是说作为自己撒拉和后代的一个确据的一个坟地的话，他是要把这个地。的所有权放在自己身上的，然后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蓉蓉还有没有补充？
我觉得田明刚刚提出的这个说法也挺好的，就是按照以实玛利来看这件事情。那其实神最后这块地，我们不需要看，就是说神的直接态度，只需要看这个地的这个它的存留的这个时间长短，它是不是一直存留下来的，还是说，就是说它一半的时候这个地就被夺回去了。那既然你就说现在的这个旅游观点，旅游是个景点的话，那。这块地有可能就是一直是存留在那里的。
对，那块地肯定是存，就是说怎么说呢？那个，
就是没有破坏。
对，肯定会有一块地存留在那里。然后因为我也没去看过嘛，我也不知道。但是看据说了，还有一块地是在那里，就是那个山洞还是在那里。
那应该看来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就是让神讨厌的事情，就是说如果神讨厌的话，那肯定这件事情，我估计这
对。
块地早就被毁掉了。
是这样的，而且圣经中也，你看那个圣经的前后文，看圣经的整个记载的话，这件事情明显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嘛，因为你看到后来一直到那个以撒、雅各，包括约瑟都要埋在这里，而且就是说另外一个跟那个萨拉跟那个以撒玛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撒玛利那个，你从神的原则来说，那个就是不对的。然后，但是你买这块地，它并没有违反那个神的原则了。
其实我觉得他买这块地反而更加印证了他的信心，就是像助理刚刚讲的，如果他没有信心说这块地是神预备的地方的话，那他肯定就是落叶归根嘛，那肯定就是把人再往，就是葬到他们来的，就是从哪里出来就往哪里带回去。但是他就是他那个在这里买一块地，就是感觉是他是有信心说。他自己以及他自己以后的子民，他的后代都是会在这地长久的居住下来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先买下一块地，然后而且是通过一种合法的方式，这样子以后他的后代都可以葬在这里，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反而是他是很有智慧的，因为如果他只是就在这一刻接受了他的那个。以弗什么？他的送给他的话，那以后他们后面的后代出来的话，就像那个约瑟那样子，就是有不认识他的人，他们就各自过了几代之后，其实都不知道他们的话，就会出现纠纷了，就根本不会认说，这是他们的坟，然后或者说怎么样的，这个地就不再属于他们了，就他们就没有那一块地的所有权了。也没有说话权，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先把就是足价的买下这块地，然后在众人面前做这个见证，其实是反而印证了他有信心说他们以后会有他的后代都可以葬在这里，然后他的后代会居住在这里的一个反面的印证。所以我觉得肯定是跟那个第一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的，第一件事情是他没有信心。没有信心说神的应许，但这件事情是他相信神的应许才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虽然说好像看上去这个是他没有等待神去，好像直白的把一块地送到他手上来，但其实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像朱莉说的，萨拉已经死了，就必须得找个地方葬了。那他要选择葬在哪里，就反映了他。的心到底在哪个地方嘛？我觉得是这样子理解。
对的，对的，这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实际上在这里面买地的话，是属于他那个对神的应许的信心的一个体现的。
对，它就是一个，初期的一个投资嘛，就像我们今天在地上，如果相信上帝的应许的话。我们就会花时间、花精力、花心思在上帝的事情上面。一个不信主的人很难理解，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读圣经，花时间去教会去敬拜，还有奉献金钱。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浪费生命嘛。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这样的一个投资，就是一样的。
好的，谢谢。
好，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 如果没有的话，荣荣，你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在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对吧？谢谢你啊，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嗯，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救恩啊，使我们啊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你国度的子民。主啊，你啊要带领我们完全的进入你的应许里面，嗯，将来在天国里面，在神国里面，可以永远的与你同在，享受那不尽的福乐，是吧？这个是我们所不配的，但是却是你实实在在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赐给了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就像亚伯拉罕那样，虽然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在现在这个时刻没有完全的能够经验。而且在此生在地上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来经验这个你的应许，但是我们有着信心，就是你的应许会毫不打折扣的完全的实现。主啊，就真的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看见，不能跟你的国你的旨意我们没有看到完全的在我们身上实现，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个迟早的一个问题，主啊。就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就像你教导我们的祷告那样，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行在天上。主啊，让我们凭着这个信心，将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献上给你，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已经爱我们，你已经拯救我们，你已经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那最重的代价，买赎了我们，是吧？就求主真的是让我们看见，在灵里面，看见这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这样存在天上的给我们永远的基业，是吧？我们盼望着那一天。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保守赐福给每一位愿意追求你的人。感谢主，赞美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Thank you.